第四篇，糖尿病。一，糖尿病知识，吴铁庸。我国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越来越多？营养过剩，运动缺乏，宣教工作薄弱，是我国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的三大原因。营养过剩，糖尿病病因之一。我们每日吃进的食物，经消化吸收后，供应各脏器活动能量之需。机体活动量大，消耗的热量就多。若每天供应与消耗基本平衡，则是最理想的。当每日吃进的食物总热量过高时，就会加重胰腺的负担。胰腺体中有一种叫胰岛的组织，就要大量分泌胰岛素来帮助过剩物质的代谢。天长日久，胰岛功能就会衰退，糖尿病就出现了。运动缺乏，糖尿病病因之二。在经济科技快速发展后，人们为了生存而每天进行的劳动发生了重大变化。汽车电梯多了，走路就少了，工作和家务劳动的强度减小，人体在各项活动中所要消耗的能量就少了，看电视也把人限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总之消耗热量减少了。所以不难理解，运动缺乏是引发糖尿病的原因之一。科普教育不足，糖尿病病因之三。成年人中二型糖尿病是常见的，但不少人对糖尿病的知识了解很少，如认为食欲增进、过度肥胖是正常的。不少糖尿病是在年度体检时或在出现糖尿病并发症时才发现。知道得了糖尿病，只服用降糖药而不重视运动，不去减体重，仍在饮酒，不了解各种食品的含糖量，不知道如何调整饮食结构，甚至根本不控制饮食和血糖。糖尿病患者要会监测病情，学一些营养学知识，要把自己的饮食和生活安排得更合理，也应知道一些相关药物常识，要把运动放在重要的位置。总的来说，糖尿病的治疗要从多方着手，仅靠每天吃药治疗不会达到理想目的。糖尿病患者要掌握和运用哪些知识？内科一些急性病经治疗会痊愈，而某些慢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则需终身服药。对糖尿病患者来讲，仅靠药物治疗是不够的，还需掌握和运用多方面的知识，方能保证药物疗效的发挥。一，对糖尿病要有正确的认识。二，要了解药物的药名、剂量、药理作用、副作用等。三，中老年糖尿病患者进行运动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运动方式因人而异。四，调整饮食，保证营养，是糖尿病治疗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五，患者应知道哪些检查项目需定期进行，要掌握家庭血糖检测方法。六，控制体重，肥胖者应学会标准体重的计算，掌握减轻体重的正确方法。七，对糖尿病并发症要有充分的认识。您能正确认识糖尿病吗？当知道自己患有糖尿病以后，不同病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和看法。下面观点是错误的：我不会得糖尿病，是化验有误；精神不振，情绪沮丧，认为病治不好了；只知道有病服药，却否认控制饮食的必要性；不用每天吃药，吃吃停停可减少药物副作用。病是小病，不治可自愈，少吃饭就行了。减轻体重没有太大的必要。不愿定期化验检查，查出不正常更影响心情。中药能根治糖尿病，还不需控制饮食。反正是慢性病，一年化验检查一次足够了。谁都不愿意得糖尿病，可它却不知不觉地来到您的身上，变成您生命的一部分。血糖的波动对您的体力、精力、情绪都会产生影响，改变和调整原来的生活观念和心理状态，有利于疾病的治疗。糖尿病是名副其实的慢性病，目前虽无根治之法，但若能坚持适量运动，科学的调控饮食，再加上合理用药，能得到控制的，其并发症就会延缓到来或终能幸免。什么是血糖？人体血液中含有的糖有多种，如果糖、乳糖、葡萄糖，前两种含量少，可忽略不计。 我们平常所说的血糖指的是葡萄糖。血糖主要来自食物，食物进入消化系统后，其中的碳水化合物就被分解成葡萄糖，并经肠道吸收到血液里，再送到全身各脏器，为人体活动提供能源。血液含糖量是可以波动的，这种变化与进食的量和品种有关。体内调节血糖高低的一些激素会随着血糖浓度的高低而不断地进行调节工作。血糖过高，尿中就会出现了糖，糖尿病病名由此而来。血糖来自何处？首先来自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泛指自然界中由碳水按比例化合而成的物质，如淀粉、大米、面粉、薯类及各种食用糖等。这些食物经消化就变成了葡萄糖。其次来自蛋白质和脂肪。蛋白质来自蛋、肉、禽、鱼类等食物，脂肪包括食用植物油和动物脂肪，这两者经消化可变成甘油、脂肪及氨基酸，它们又可转变成葡萄糖。所以糖尿病患者亦应控制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入。第三来自肝糖原、肌糖原。血糖经转化在肝内和肌肉里储存起来，称之为肝糖原、肌糖原。在肝内储量仅有100克，肌肉中约200至300克，一旦人体需要就可提供出来。由于存量不多，若24小时不进食，这两处的库存大部分就被消耗掉了。血糖的出路有几条？第一条，葡萄糖经过氧化作用后可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并释放出大量能量供机体所需。第二条，人进行剧烈活动时需要的能量骤增，有些疾病可产生缺氧，如肺心病、大量失血、心力衰竭等。这时葡萄糖无氧分解酵解后可产生少量能量以补急需。第三条，部分葡萄糖可合成肝糖原和肌糖原储存在肝里和肌肉里。第四条，多余的葡萄糖变成大量脂肪，特别是甘油三酯和少量氨基酸。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越多，合成的脂肪就越多，这是引起肥胖和高脂血症的重要原因。胰腺的重任是什么？在胃的后方，12指肠环抱着一个形状好似胡萝卜的腺体，医学上称它为胰腺。它头大身细脚小，重量80克左右。胰腺虽小，却担负着两个重任。第一个重任，外分泌功能。胰腺腺体分泌多种消化液，含蛋白酶、淀粉酶、脂肪酶，它们汇集到胰管，再慢慢排到12指肠。这些酶帮助食物、蛋白质、糖类、脂肪进行消化。第二个重任，内分泌功能。在胰腺体内尚有很多小的细胞群，好像水中的小岛，故医学上称它为胰岛。所有胰岛加在一起重量不过2克左右。胰岛里有三种不同的细胞，起名为 A、甲、B、乙及 D、丁。 B 细胞为老大，专门从事胰岛素的生产， A 细胞分工制造胰高血糖素， D 细胞负责分泌生长抑素。这三种激素都直接进入血液中，所以把这种功能称为胰腺的内分泌功能。有多少因素影响血糖？血糖的升降由多种激素和植物神经，包括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进行调节。能降低血糖的激素只有胰岛素，而能升高血糖的激素则有多种。升高与降低血糖的两类激素不断调节，以维持血糖水平。当情绪激动紧张时，交感神经处于兴奋状态，血糖升高，所以糖尿病患者应经常保持平稳的心态。睡眠时副交感神经兴奋，血糖下降。胰岛素的职责是什么？胰岛素由胰岛 B 细胞制造，它是由许多氨基酸组成的一种蛋白质，负担着4项任务。一、降低血糖，这是胰岛素的主要工作。碳水化合物糖类转化成葡萄糖之后，要在胰岛素作用下进行氧化作用，并由此产生能量，满足人体活动之需。糖类释放出的能量是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因此胰岛素数量绝对或相对缺乏时，人就会生病。二、 胰岛素使人体血液中的葡萄糖进入到肝和肌肉内储存起来，虽然其量不大，但可在人体急需时提供能量。三，胰岛素能抑制蛋白质、脂肪转化成葡萄糖，同时还有促进脂肪和蛋白质合成的作用。四，有促进糖转变成为脂类，如甘油三酯的作用。胰高血糖素负责什么工作？胰高血糖素是由胰岛 A 细胞分泌的，它的生理作用与胰岛素相反，它们共同调节体内血糖的高低。当机体能量缺乏时，胰岛就会多分泌胰高血糖素，并把肝内储存的糖原变成葡萄糖转入到血液中。同时，它也帮助乳酸等非糖类物质转变成葡萄糖，为机体提供能量。胰高血糖素在血中的含量波动的幅度比胰岛素要小得多。什么叫热量？所谓热量，是指食物在人体里经过消化变成糖、氨基酸等成分吸收后，再进行氧化分解，提供给身体从事各种活动、脑力、体力所需的热力能量。热量常用千卡为计量单位，50克也就是一两蛋白质或碳水化合物可产生200千卡热量，而50克脂肪则可产生450千卡热量。我们每天吃进的粮食、肉蛋禽鱼类、油炸类、植物油、动物油、水果、酒类、含糖饮料、薯类、白薯、土豆、山芋等都会产生热量。糖尿病患者一定要了解哪些食物产生热量高，哪些食物产生热量少，这对如何掌握食入量和挑选品种有重要的意义。有些人只知道控制每天主食、米面的量，而对白薯、水果不加任何控制，是不全面的或错误的做法。热量与肥胖的关系是什么？目前，肥胖者队伍很大，而且每天都不断有新成员加入进来。根据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肥胖者每日进入体内的总热量超过或远远超过身体支出的总热量。生活水平提高后，可供人们选择的食品明显增多，稍不注意，热量就会入超。加上有各种车辆、电梯代步，每天支出的热量大大减少。有些肥胖者很注意运动，但活动之后食欲大增，又不注意计算进入的热量，结果并不能减肥。做不到进入热量小于支出热量的，就很难使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标准水平。何为标准体重？标准体重是由大宗调查而得来的。在医学上，标准体重上下幅度 10% 都应认为是正常的。超过标准体重 10% 的称为超重，超过 20% 或更多的则为肥胖。标准体重的计算方法有以下三种。第一种，40岁以下者身高厘米数减去105等于体重公斤数。40岁以上者身高厘米数减去100等于体重公斤数。第二种，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等于体重指数。正常值男性小于25，女性小于24。第三种，腰围除以臀围。腹型肥胖者多以此法计算，男性大于 0.9，女性大于 0.85 即为肥胖。糖尿病患者每日所需热量如何计算？糖尿病患者每日所需热量要依体重情况和劳动强度计算。表中数值表示患者每日每公斤体重所需热量千卡。如患者体重60公斤，标准体重，从事轻体力劳动，则每日需热量60乘30等于1800千卡。血糖测定使用什么计算单位？目前医院以及个人在家中使用手指血糖测定仪已很普及，这给糖尿病患者及时了解血糖水平带来方便。由于仪器不同，血糖的计算单位也不同，计算方法分两种，一种为毫摩尔每升，另一种为毫克每分升，两者可以互相换算。例如血糖值为8毫摩尔每升，可将它乘以18，即8乘以18等于144，换算成144毫克每分升。如果血糖结果为144毫克每分升，用18来除，为8毫摩尔每升。血糖的正常值是多少？1997年，美国糖尿病协会提出的糖尿病血糖数值标准为 正常者空腹血糖小于110毫克每分升，餐后两小时血糖小于140毫克每分升，糖尿病患者空腹血糖大于或等于126毫克每分升，餐后血糖大于或等于200毫克每分升。介于以上两者之间者为葡萄糖耐量不良，遇到这种情况要定期复查，因为很有可能发展成糖尿病。肥胖是不是糖尿病的后备军？从目前多方面的资料分析，在40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中，约有三分之二在糖尿病发病前就有肥胖或体重超重了。随着社会上小胖墩的不断增多，儿童糖尿病患者亦见增加。另一资料显示，中度肥胖者比正常体重者糖尿病发病率高4倍，而极度肥胖者的发病率要高20倍左右。看来肥胖，尤其是腹壁脂肪多者，与糖尿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虽然肥胖者不一定都有糖尿病，但肥胖很可能是糖尿病的后备军的说法是正确的。肥胖本身就会造成胰岛素作用不良，或叫胰岛素作用迟钝。因此，胖人容易患糖尿病，体重超重者一旦确诊患了糖尿病，就一定要减肥。体重减轻后，血糖可下降，降糖药物用量亦可减小。肥胖者要警惕糖尿病，故45岁以上的中年人，特别是肥胖者，应定期检查空腹和餐后两小时血糖。什么是葡萄糖耐量试验？葡萄糖耐量试验是诊断糖尿病的检测方法之一，其方法是让患者空腹口服葡萄糖75克，分别在口服前、口服后30、60、120、180分钟依次抽血检测血糖。正常人血糖在口服葡萄糖后30分钟时上升，60分钟时达高峰，120分钟时下降，180分钟时血糖降到正常值。目前在临床使用的叫简化糖耐量试验，共两次血糖，空腹和餐后两小时，其优点是减少了患者多次抽血之苦。此法并不很标准，但对临床诊断有参考价值。餐后两小时血糖检查除早餐外，亦可在午晚餐后两小时进行。检查糖化血红蛋白有何意义？这是检测糖尿病的另一种方法，已在许多医院开展。它能准确反映血糖状况，并可评判治疗效果。血糖水平每天每时都在不断的波动着，通过这项检查可准确地了解前两至三个月真正血糖水平。这项检查的原理是人体红细胞中的血红蛋白与糖连接形成的糖化血红蛋白，后者数值随着这一时段血糖的高低而增减。人的红细胞寿命为120天，所以通过测到的糖化血红蛋白就可以了解二至三个月前这段时间血糖的平均水平。了解糖化血红蛋白数值，就可进行药物改动、饮食调整、运动增减等。日常在医院中是检测血红蛋白与葡萄糖的结合，常用的英文缩写为 HbA1c， 正常值小于 6.5%， 7% 尚可， 8% 为不正常。空腹血糖正常就可以放心了吗？相当一部分中老年人得了糖尿病，常因症状不明显而未引起注意，这些人空腹血糖可能是正常的，但做耐糖量试验餐后两小时血糖却高于正常值，所以同时测定空腹血糖和餐后两小时血糖，就可以把早期糖尿病检出来。当空腹和餐后两小时的血糖均不正常时，糖尿病可能在您体内已潜伏了4至5年了，也可能糖尿病的并发症已出现。早发现早治疗是防止糖尿病并发症的关键，糖耐量低减者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定期复查。患有高血压和高血脂、有糖尿病家族史以及肥胖明显的人，要特别注意糖尿病的潜在可能，要定期做糖耐量试验，而不能只检查空腹血糖一项。糖尿病患者如何控制饮食？对糖尿病患者来说，控制饮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将血糖维持在理想水平的关键。若不能认真控制饮食，糖尿病的并发症则难于推延或避免。一日三餐控制好饮食并非一件易事，操作起来困难也很多。先介绍一种每日饮食简便估算方法， 供大家参考。主食摄入量分250克、300克、350克三个等级，分别提供的热量为1000千卡、1200千卡和1400千卡，可根据自己需要的热量选其中之一。副食摄入量，鸡蛋一个，豆制品50克，奶500毫升，瘦肉50克，青菜500克，食油30克。以上两大类食品提供的总热量分别为1600千卡、1800千卡和2000千卡。每位患者要依自己的具体情况、病情、体重、喜好及有关化验结果进行适当调整。为了便于读者掌握，先列出几组数据供大家参考。50克大米白面可换算成下列食品：生面条60克、干粉丝40克、苏打饼干50克、咸面包75克、绿豆红小豆75克、土豆250克、凉粉750克。副：50克大米含碳水化合物38克、蛋白质4克、脂肪1克，提供热量160千卡。50克瘦肉可换算成下列食品：北方豆腐30克、南方豆腐200克、豆腐干豆腐丝50克、豆浆225克、黄豆25克、腐竹20克、麻豆腐130克。副：瘦肉与鱼类、动物内脏基本上是等量互换，50克瘦肉提供热量约80千卡，蛋白质9克、脂肪5克。等价水果交换参考，以下所列水果均供热90千卡：橘子200克、鲜荔枝200克、苹果200克、葡萄200克、杏200克、鲜枣100克、桃子250克、西瓜750克、鸭梨250克、草莓300克。豆奶交换参考，下列每份供热160千卡：酸奶250毫升、豆浆300毫升、牛奶250毫升。由于个人对食品的喜好不同，请依上述提供的参数进行食品互换，并结合简便估算法中的各项内容安排一日三餐。糖尿病患者每日所需热量分别由碳水化合物约占总热量的 60%、 蛋白质约占 15% 及脂肪约占 25% 三大要素提供。这三大要素日总热量在三餐的分配比例为1/5、2/5、2/5，各按1/3的比例分配也可以。蛋白质可以转化成糖，若每天大量进食蛋白质，对糖尿病的调治也是不利的。脂肪能产生较高的热量，若多吃油炸食品或花生、瓜子等零食，进入体内的脂肪会增加，因此上述食品应少量摄入。为什么豆制品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呢？豆制品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不高，脂肪也少，而维生素和植物蛋白含量多，是糖尿病患者的保健食品，也有利于对心脏病的预防。但为了获得足够的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糖尿病患者尚需食用适量的动物蛋白、肉、蛋、鱼等。糖尿病患者能进食水果吗？糖尿病患者不是绝对不能吃水果，但应知道怎样吃水果。水果中的碳水化合物主要为果糖、蔗糖、葡萄糖、纤维素，绝大多数水果不含淀粉，果糖、葡萄糖可以转化为脂类，而纤维素较难在肠道内被吸收。虽然吃少量水果对血糖影响较小，但进食过多也可使血糖很快升高。吃水果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血糖控制较好者可适量进食水果，控制不好者不宜食用。宜在两餐之间吃水果，要了解水果的含糖量，少吃含糖量高的水果，多食含糖量低的水果。苹果、梨、橘子等水果可每次吃1/4至1/3个，过1至2小时再吃一点。吃水果后应适当减少主食量，如25克粮食可换吃200至250克苹果、梨或100克香蕉。糖尿病患者进食蔬菜应注意什么？大部分绿叶蔬菜含糖量都较少，进食后对血糖影响不大，可以放开吃，既可甜味充饥，又可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利于通顺大便。但山药、 土豆、红薯等含糖量较高 ,17% 至 20%。 糖尿病患者吃这些食品后要适当减少主食。无糖食品是否真的无糖？近十年来，市场上出现了不少无糖食品，有饼干、糕点、燕麦片及奶粉等。所谓无糖食品其实并非无糖，只是将食品中的白糖改用糖精或阿斯巴甜等代替而已。这些甜味剂产生热量少，但是食品都是由粮食制作而成的，碳水化合物、糖类含量很高，即使不放白糖，食后也会使血糖明显升高。无糖食品容易误导糖尿病患者，因敞开食用后也会产生不良后果。若您想吃那些无糖食品，一定要计算含糖量和热量，吃后要减少主食的摄取，吃无糖食品也要有节制。无糖饮料是在饮料中加入了甜味剂，如健怡可乐350毫升液体可产生热量1000卡。无糖果茶是由山楂红果加工制成，100克红果含碳水化合物22克，比香蕉的含量还要高。糖尿病患者在食用无糖果茶时要考虑红果的含糖量，千万不要食用太多，以免血糖过度升高。无糖食品多吃无妨的宣传千万不要轻信。哪些食品可使血糖迅速升高？红糖、白糖、砂糖、糖果、蜜饯、果酱、中西式糕点、冰淇淋及饮料等一系列食品吃进后，很快被吸收到血液中，使血糖迅速大幅度升高。糖尿病患者发生低血糖时，可吃少许糖果，但绝不可吃得过多。食用甜味剂有哪些？相当多的糖尿病患者喜欢吃甜食，但只能用甜味剂来满足口感之需。食用甜味剂有以下几种。一、木糖醇，其甜度与蔗糖相当，但不引起血糖升高，间断少量的食用可以。若每日食用量超过50克，可出现大便溏稀，大量食用木糖醇还可能增高血脂、甘油三酯。二、甜叶菊黛，从植物中提取而得，甜度高，热量低，是一种有前途的糖代用品。三、阿斯巴甜，此品甜度是蔗糖的120倍，不产生热量，但它不耐高温，烘烤后甜味失去，不宜制作糕点。怎样评估饮食控制效果？糖尿病患者由于饮食控制存在许多不便及困难，无法精确计算热量的摄入，可通过体重监测评估饮食控制的效果。若每日摄入热量大于消耗热量，则体重增加。因此，当体重增加时，应适当减少摄入量并增加运动量。测量体重时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每周测量一次并做记录，以公斤为计算单位。二、测量条件要恒定，如每次均在早晨6时许，排空尿、大便、身着内衣，在同一台体重测定仪上测量。三、测量前将指针调整在零处。怎样补充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当糖尿病控制不满意或不知道自己已患上糖尿病而不加以控制时，人体会丢失大量维生素、钙等，因此补充多种维生素和钙是必要的。镁、锌、铬与胰岛素的合成和能量代谢等有关。粗米、鸡蛋、牛肉、花生、虾、黄豆、鱼类中含有这些微量元素，因此糖尿病患者摄入食品的种类应该尽可能多一些。